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啊！非常欢迎您啊，继续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啊播出的《真光之声》圣经讲道节目啊。现在呢奉主耶稣的圣名啊，开始今天的讲道。那今天呢要与大家分享探讨的主题是圣经的由来啊。这一集呢所谈的是圣经的由来啊，第二个部分。那我们上一次呢跟大家提到经过漫长1600年的时间所写成的圣经从古代到现代都保有不可改变的权威。那最主要的原因是呢第一我们之前有提到真神直接向人说的话语。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神真神所默示借着人记述传递真神的话语。那现在呢要继续跟大家来探讨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圣经的作者和年代。那圣经的内容有旧约还有新约两大部分。那这是以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一年作为分界点。旧约圣经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前所写成的有39卷。那新约呢就是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后所写成的有27卷。那合计起来刚好66卷。圣经呢由大约40多位作者经过1600年的时间所写成的。那就作者的这个身份职业来说呢，大概都有不同的有君王好像这个大卫所罗门王政治家好像这个但以理那祭司呢如这个以斯拉啦，那民族领袖呢好像这个摩西律法家好像这个保罗又有农夫阿摩斯税吏好像这个马太渔夫彼得约翰还有医生路加以及先知好像以利以赛亚还有耶利米以西结就写作的时间来说那圣经中最早的就是创世纪就是摩西在主前1500年前所写的那最后一卷圣经就是启示录就是使徒约翰呢在主后大约100年的这个时候呢所完成的。那就写作的地点来说呢有的写在西奈旷野啦，有的写在亚拉伯的高山，有的写在巴勒斯坦山中，那有的写在耶路撒冷圣城的这个圣殿之内，又有写在波斯这个波斯国的这个王宫里面，还有巴比伦这个河边，更有的写在罗马监狱内还有这个拔摩海岛上。那在这样的一个经过漫长的1600年的时间所写成的这个各卷的这个经卷，每一位作者的地位啦、学问啦、性情啦、还有见解、风俗习惯都有不同的情况。那各卷这个经卷呢怎么能够合编成为一本书呢？在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真理竟然都没有什么矛盾这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本书前后的思想都一致呢？让前后的呼应都一致呢？成为从古代到现代都保有不可改变的权威，当然就是真神他本身。因为圣经就是真神天上的真神，使人类能够明白他的恩典而保守成就这个经典。这就是任何追求真理的人不可不知道的事情。那从前有一个国家，那想要用科学的方法宣传这个无神这个无神论那他要博取这个群众的赞同就在广场当中就筑一个台，请3位博士担任讲员，当众就在那边宣讲。那第一位呢就是天文的博士，当他上台解释许多天无神之理由的时候呢就大声地说，我用望远镜观察宇宙20多年之久，从来没有看过有神的存在， 所以一定没有神啊。因此呢，哇，大家就拍手拍手，嚯，得到不少的掌声呢。那第二位呢，就是医学博士。那讲完许多啊，这个人类绝对没有这个灵魂的理由之后，最后说啊，我曾经解剖了啊，解剖这个尸体啊，上百具以上啊，细查各个部位，从来没有发现啊，这个灵魂啊，寄托在什么地方？啊，它在心脏当中呢，还是在血液当中？啊，我剥开之后，我查验过数十年之久，却未曾看到灵魂的存在，所以灵魂啊，一定是没有的。吼，又是掌声。啊，这个大声啊，这个欢动啊，掌声啊，这个雷动。哎，第三位呢，叫李博士啊，叫漫步漫步啊，哦啊，优雅的啊上台，啊，他是伦理学家，他说啊，人死啊好像灯灭，死了死了，一死就了了，啊，一死百了，绝无天堂地狱，绝无永生审判的事情。我曾读遍古今中外各书，啊，各种书。都没有看到这样的记载，哇！这三位博士讲完之后呢，主席一台啊，啊，主席啊，就啊向大家、向民众宣告啊，无论哪一个人，如果对三位博士所讲无神的这个理由啊，有什么不满的地方啊，啊，或是要辩证的话，都可以公开提出讨论，啊，等了很久，那没有人提出反驳。正当要啊判决胜利的时候，要结束这一场宣传大会的时候，那有一位乡下的老太婆啊，就进到台前，啊，就对主席说：“我可以提出几个反问吗？”啊，这个主席说：“欢迎之至，好，哦，好啊，你讲啊。”于是啊，这个老太婆啊，就向一位博士说：“啊，哎，你用望远镜啊望了20几年。”啊，你看过风吗？你望过风吗？风是什么样的形状呢？博士说啊，用望远镜啊，如何能够看见风呢？啊，这个老太婆就说啊，世界上啊，有没有风呢？你用望远镜看不见风，啊，不能说世界上就没有风啊。难道你能够用望远镜望神吗？看到神吗？你用望远镜看不见神。你能够说没有神吗？哇，这个博士啊，就默默无声，啊，点点无声啊。那他又转向啊第二位博士说啊，你爱不爱你的太太啦？啊，博士回答说，我当然爱我太太啊。啊，老太婆又说了，那请你啊把这个解剖人体的刀子给我啊，我用看看，啊，我要把你的肚子剖开看看。啊，你爱你太太啊，是哪一个部位当中有爱啊？在哪一个部位？是肝呢？肝脏呢？还是在胃里面呢？还在肠子里面呢？说完了，大家哄堂大笑了。老太婆啊，又转向那个女人啊，那女博士啊，啊，就说啊，哎呀，你读过啊这个这么多的本书啊，哎，这书啊，你读过吗？一本书就圣经。在希伯来书9:29，岂不知明明说啊，按着定命，人人都会死，死后岂有审判吗？啊，又在啊约翰福音3:36啊记载说，信子的人啊有永生，不信的人啊得不着永生。啊，你莫以为死了之后啊就算了，要知道啊，哥林多前书4:16-18里面记载。死后的事情啊，比生前的事情更多呢，啊，这场无神论的这个辩论的宣传会啊，结果适得其反，啊，哎，反而这个乡下老太婆胜利了，啊，许多人啊用肉眼看不见神，啊，所以不相信有神的存在，但世界上啊用肉眼看不见的东西啊，哎呀，很多啦，空气啊、风啊、电啊的存在啊，不能说。用肉眼看不见就可以否定它的存在啊，又好像这个微小的细菌啊，要用显微镜啊才能够看得见啊。圣经里面约翰福音4:23-24啊，这个神的存在啊，也要用适当的工具啊，用什么工具呢？就是用心、心灵跟诚实， 你才能够去体验它，才能够拜它，啊，才能够拜得着啊。这个工具就是心，你有没有那个心？你有心，你就会体验到它。第三，我们来谈圣经的特性。从圣经的形成，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啊真神的大爱啊。从上面的叙述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圣经啊有几项的特色。第一，我来谈这个启示性。啊，这个启示性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啊是真神所默示而来的啊，它就具有启示性啊。因为神是个灵，人用肉体的眼睛啊是看不见的，所以有许多啊关于真神的想法、原则还有作为啊。若不是这个真神啊启示给人知道，人是没有办法了解的。例如说这个圣经啊第一卷的这个创世纪啊，当中记载啊世界万物的由来啊，这一切呢其实都是真神啊在六天当中创造出来的。那这个人呢，在创世纪第一章26节到31节记载啊，就是在第六天那才有真神所创造出来的。那整个创造的过程啊没有人看见，而且早期人类历史呢少有文字能够详细记载啊。但是真神啊，为了拯救我们人类，这个有关的事件当中啊能够记载在创世纪当中。这一切呢若不是真神启示啊给这个创世纪的作者，就是摩西，就连他也没有办法知道啊。以后的我们啊也不能因为啊因此啊知道啊这位真神是这么样的伟大啊。更可贵的是创世纪啊当中的事迹啊，像这个伊甸园啊这个遗址啊，创世纪啊啊第二章第八节还有3章24节，人类这个始祖啊的这个行迹呢，洪水以前的这个遗物啊，还有巴别塔的故址啊啊，在创世纪第7章的第4节还有11章的第4节到第9节，都已经让人类的这个学家考古学家啊所发现所考证啊有这个事实的存在啊。另外呢在列王记啊记上下卷啊还有历代志上下卷啊所记的史记啊，经过考古学家不断的努力啊，已经在米索波大米啊这个一带的盆地当中啊诶挖掘出巴比伦国啊这个、古代的史料，有关君王啊姓名啊姓氏攻击啊以及年代的记录啊，都与圣经的记载相符合。又如同1947年啊在寇兰山啊发现了这个啊死海古卷之后呢，也足以证明了这个圣经是真神所启示的啊。就如新约所说的啊，主耶稣基督啊从天上亲自降临啊降生啊这个世界上，他把人所不能看见的父啊啊这位父神啊启示给我们啊。因此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他就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啊，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的。当我们认识耶稣啊的时候呢，就可以明白他原来就是天上的父，唯有借着他，我们就可以与他同享天国的福分啊。可是呢这个认识主耶稣啊不是单凭着人的这个理性啊啊那能够去理解的，你必须有主的启示或是灵界的经历啊。在耶稣的这个12门徒里头有一个啊称为低图马的这个啊多马啊，当耶稣复活显现给门徒看的时候呢，当时他没有在场，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了呢，这位复活的主人看见了呢。多马却说，我若没有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我又用这个手探入他的肋旁啊，我总是不信。过了8天呢、啊，门徒又在屋子里头，多马也和啊这个他们同在啊，门都关了，门都关了紧紧的、啊，那主耶稣就来啊，忽然之间呢就站在当中啊，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啊，来，伸出你的指头来，啊原文啊叫做看。你看我的手，你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这个肋旁，不要疑惑啊，总要信啊。 哎呀，这时候多玛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啊，耶稣对他说：“啊，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了。那没有看见呢，就信的了，就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呢，另外行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载在这个书上的，但是记在这个世上啊，是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真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的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啊得着生命。因此呢，我们要认识圣经的话，必须有主的启示。耶稣向人们启示他自己，有时候呢是借着异象、神迹，或是借着开导啊，让人们呢可以信靠他，亲身呢可以经历啊圣经所记载有关天国永生福气的应许。所以呢，圣经具有启示性的这个特色了。这是我们可以从上面的解释就可以了解。圣经的特性的这个第二部分呢，就是一贯性。这个圣经虽是由各国不同的年代作者所写成的66卷这个经卷所合成的，但它的精神原则还有脉络都是一致的。在圣经当中没有出现因为时代风俗习惯不同而产生冲突跟矛盾的。这让我们很深深的相信这个圣经又就因为这样我们相信这圣经是神默示的，是从他自始至终不断的引导也可以使我们能够相信神还有他的话语的人就不至于失信，不会失去信心因为圣经好像一部侦探小说，先留下线索让你寻找答案。圣经一开始便引导这个读者注意这个许多应许性的预言将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并且会怎么样的发生。真神留下这应许又实现这些应许，可以说是编织全部圣经的经纬但只有对圣经有全面了解的人你才能够领略举一个例子说神曾经在创世纪第15章16节到21节他应许这个亚伯兰的后裔要住在这个迦南地。那这个应许后来呢，在这个耶稣雅记的1章1节到4节就实现了接受应许的时候呢，以色列受到警告他们蒙福是有条件的，那顺服就会得福气，那不顺服的就会招致去绝这在申命记28章15节以下63节以下都有记载。那这种警告告诉我们警戒我们利用记下24章以下也实现了以色列民被掳惨痛的刑罚之前真神又预先为他们留下了这个回国的应许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这个历史的发展也会发现圣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历史观谨守这个诺言的这个真神在以斯拉记的1章1节以下比较耶稣这个耶利米书29章10节会照着这个诺言在历史当中实现他的应许许多伟大的这个许多这个伟大回国应许后来是历史的这个转折好像落空了，好像以赛亚书45章14节比较以尼希米记4章1节以下，比如说百姓第一次回国，神应许的福分只像昙花一现就消失了，百姓盼望见到真神的荣耀更大的显现，消失，终于消失，失望，他们好像正濒临这个绝望的边缘的时候，但在这个时候先知哈该再次宣告，神的应许假以时日必定会实现，因为万军之主哈该书2章3节到9节这样说了，过了不多时候，我必再次震动天地沧海还有这个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必万国的这个珍宝必都运来那我就要使这个殿满了这个荣耀这是万军之主说的 啊，万军之主说的，银子是我的，金银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啊，在这个地方啊，我必是平安，啊，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所以这个哈该的预言呢，啊，说这个殿啊，后来的荣耀啊，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啊，是指着这个旧约的这个圣殿预表，新约的这个教会了，啊。啊，这个旧约啊，预表新约的圣殿啊，旧约的圣殿预表这新约的教会。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哈该的预言啊，一转啊，他转就成为真神建立普世性的这个啊，这个教会的大意象。啊，借着耶稣的救赎，就把这个和平的福音呢，传给远处的人，也传给近处的人，使信靠耶稣的人呢，啊，得以进到父的面前，就天父的面前，啊，这个是非常大福气。所以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十二节，还有彼得前书二章的四节、十节所说的，我们信主人不再成为外人，成为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真神家里面的人。信主的人在启示录第七章的第九节说，将来会在天上集合。那这些事情啊，都必定会发生在哈该书这个应许当中，就会发生，一定。应许会成全的。从整本这个圣经啊，我们去寻找真神啊留下的应许，还有这些应许的实现呢，啊，是很有意思的。这就是可以看出啊圣经的一贯性。所以圣经啊强调真神一贯呢， 啊真神啊一贯不改变的特性啊，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也说啊，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啊，是指着这个神应许的话，是借着真神启示保证的，啊，真神绝对不能说谎的，好叫我们这些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呢，可以大得勉励了。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苗，啊，毛呢，啊，又坚固，啊，又牢靠，啊，那我们再谈这个圣经的特性的第三个部分。啊，圣经的特性有绝对性，第三个绝对性，啊，圣经具有启示性、一贯性，然而呢，它又具有绝对性，它是不会改变的，人也不可能改变它的。圣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例如一加一等于二，啊，这个除了二之外啊，其他的答案就是错了。主耶稣的这个一位啊工人啊。名字叫做保罗，他也强调啊，啊，这个真理啊是不容这个混淆的。他在加太书第一章第八节说啊，这个他说啊，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以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又说了，若是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那他就应当被咒诅，啊，因此呢，啊，我们对于这个真实的话呢，啊，就不能等闲视之，不能打折扣的，啊，所以今天呢，啊，不少这个教派啊，把真理啊，啊，当作邪术来研究，啊，任何不同的教义都可以接受，在真理上啊，没有什么立场。啊，就引人了，啊，误入歧途，所以保罗说啊，啊，这样是要被咒诅的。因此啊，对于啊真理啊有不同看法，啊，教会的信徒啊，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在读圣经啊，啊，我们都会啊送到啊这个教会的真理研究会，然后加以研讨，啊，讨论，啊，在真道上取得一致性的看法。真理既然是绝对不可改变的，所以特别是有关于得救的道理啊，例如这个接受合乎这个圣经赦罪的这个洗礼啊，遵守安息日啊，祈求圣灵，那么不守啊这个啊圣经的话语，在真神的这个恩典当中啊，当然就是无份啊。我们信耶稣不是要有份的吗？啊，那你不遵守就无份了，啊。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就强调啊。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呢，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那主耶稣又说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说，当那日啊，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很多的异能吗？主耶稣就说，我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所以我们啊，从主耶稣所讲的这些，我们就能够了解，我们不遵行啊这个主的教训，绝对没有人啊能够进入神的国。因为圣经在申命记第四章的二节啊当中也记载，啊，这个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在启示录的二十二章的十八节到十九节，那也这样说，说还增添啊，那删减的，神必追讨他的罪。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八节也说了，就是到了天地都会去了，那律法的一点一划呢，也都不能会去，都要成全。可见呢，这个圣经的真理啊，是我们信仰啊啊，和行事为人啊，唯一的标准，啊，使相信的人啊，不致失望，啊，所以不标准的常常换来换去，那我们怎么信呢？啊，我们当然会失望啊。那圣经的特性啊，我们再讲第四点，它可行性。圣经记述啊，真神对人类的要求啊，它有它的标准是啊很高嘛，没有错。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八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但也是可行性的，不是虚浮的理想啊。因为主耶稣亲自成为人的样式啊，啊，为我们留下了榜样。好像这个圣经啊，在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五节里面所说的，啊，因我们的大祭司啊，就是耶稣啊，他并不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啊，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啊，与我们一样，只是呢，他没有犯罪。他既然呢，啊，已更新了我们的生命，啊，他就会赐下力量帮助我们。所以圣经啊，约翰福音啊，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就这样说了，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啊，都是从真神而生。我们遵守真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啊，因此呢，我们啊应当啊常常祈求啊真神啊加添我们信心，啊加添我们力量，啊能够照着圣经上面呢，啊，所要求啊照这样来做啊，那使自己啊活出更美好的人生，啊共同创造一个更安详的社会。啊，所以啊，认识圣经啊，这个真的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啊，借着这圣经啊，来明白，来相信啊，这个真神的话语，啊，进一步来认识天上的真神，来领受啊，所要赐下给我们的福气。圣经虽然是一本很厚的经典，但是它当中所蕴藏，好像哎呀，非常丰盛、丰盛的恩典，让我们下定决心。啊，一步一步的来体验啊，来领受真实的应许，让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甚至呢，我们亲手可以摸到。好，历史上啊，这个正确历史的正确性啊，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信仰的真实性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借着啊，所启示神迹啊，神所启示的神迹异象啊，实实在在的让我们经历耶稣就是复活的主。有赎罪的大能啊，能够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啊，在主耶稣基督里啊，能够有信心啊，就是在真理里面的信心。而真理啊，是从历史当中呈现出来。人类历史是被到处啊冲晒很多的书所记载，那是我们曾经想过啊、说过以及啊做过的啊，那是人写过的。但是呢，圣经这本书啊。啊，就正揭开了这个正确的道路，是叙说啊这个救主的这个大爱啊，以及救赎的这个计划啊，求主开启啊我们慕道朋友、亲爱的朋友啊来 的心啊，来领受啊这样的福气啊，来配得这样的福气。好，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谈论到这里啊，谢谢啊各位的观看。那我们一起啊低头啊，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认识圣经，就是要明白、相信你的话语，进而认识天上的真神，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福气。圣经虽然是一本很厚的经典，然而其中所蕴藏的是你丰富的恩典，让我们啊下定决心，一步一步的来体验、来领受你的应许，让我们可以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甚至亲手摸过。哈利路亚，阿们。
他们去找耶稣，并告诉他，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有权柄，他有荣耀，他有时间，他有能力。马大很难过地告诉他，要是早一点就好。耶稣不着急，一点也不着急，他爱他们，他都知道，他也难过，向天祈祷。天父，我感谢你，因你已经听我，也知道你常听。所差遣。